怪事涌现，有钱不买楼被约谈，银行拿钱要审批。美国将在 G7 峰会宣布对俄制裁新措施。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支持西藏，驳斥中共假信息。痛失三至亲，大连单亲妈妈再被绑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14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中国经济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解体，中共使出各种招数，想拖延经济崩溃对政权的冲击。例如，从银行拿钱需要派出所同意，银行有存款不买楼会被老板约谈等等，各种怪事开始涌现。中共尝试挽救房市，但是解除购房限制、降低首付等大规模的措施都没有成效。最近国内一家公众号发文透露，山东省青岛市一个街道办事处发出通知，说如果查到居民银行账户里面有巨额存款，但是又不买楼，就是觉悟不高，要由街道出面约谈，提醒居民买楼。街道办将这项工作纳入员工的考核标准。街道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承认，确实接到这样的通知，将新建商品房网签纳入考核，如果不能够完成任务，社区会被扣分，社区书记亦都可能被扣钱。有网友问，街道办公室是怎样知道谁有钱的呢？12号，青岛居民张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亦都听讲居委会动员有高额存款的居民买楼，还说是为了帮助政府解困，但这两年周围都起屋，青岛现在的楼房太多了，二手楼新楼都卖不出去。张先生说，现在青岛市还推出用旧楼换新楼，而且还有政府补贴，但是民间的反应就很冷淡。他说，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百姓的袋里面没有钱，还有就是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万一经济崩溃，老百姓安全保障就没了。广东房地产业内人士曾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听，政府已经下令要地方政府游说民众买楼，于是广东一些国企召开中层干部会议，领导鼓励处级干部所谓的自愿买楼，银行亦都将首期的利息降到 7.5%， 但是现在政策越优惠，老百姓越不肯买楼。上海居民郑先生以自己居住的两房一厅为例，说房价从400多万跌到200多万，一个单位跌了130多万，对老百姓来说，买不起的人还是买不起，因为低收入工资只是够屋企日常生活的开销，哪里有多余的钱去买楼呢？中国经济前景不妙，失业率暴涨，虽然房价持续暴跌，但仍然没有人愿意买楼，这个反过来又加剧经济恶化，形成恶性循环。澳洲广播电台稍早前发文说，中国经济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解体，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引发大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担忧，亦都令人注意到历史上军国主义领导人的做法，他们为了压制国内的问题，不惜向境外发难。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传出令人担忧的信号。11号，吉林银行一位储户想拿5到10万的人民币存款，银行要求他必须得到辖区派出所的同意。大陆媒体采访银行的时候，这个支行的工作人员还说，拿20000元以上的钱就需要通过派出所的审核，不单止吉林银行，目前多家银行都有这种要求。这个消息在网络引发了热议，自媒体财经冷眼在直播中说，可见中小银行的流动性不足，担心储户大量提款。这个消息如果引发恐慌，挤兑潮就可能上演。东北地区经济很差，所以地方为了限制居民拿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未来其他地方经济如果继续下滑，会不会亦都会限制拿钱？可能性都是有的。 另外，警察等公权力介入金融，未来如果个人有咩所谓嘅不端行为，例如翻墙发帖，警方就可能冻结个人存款。财经冷眼劝中国百姓唔好将钱存喺银行。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6月11日表示，美国将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宣布一系列更有力的对俄罗斯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对俄罗斯制裁，限制俄罗斯取得晶片等维持军工生产所需要的部件，目标是中国等第三方买家包括香港的实体。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预计将会在本周大幅扩大对涉俄罗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计划，将任何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视为直接与俄罗斯军工企业合作。这项措施将扩大白宫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行政令的制裁范围。这个行政令授权财政部对那些与涉俄制裁实体名单上的1200间的任何一间公司有关联或者代表其行事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这个礼拜，这个制裁名单将会增至4500多间，其中包括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3日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郑钦毛说，其实美国今次的制裁主要是针对在俄罗斯已经被制裁的实体，只要跟这些俄罗斯已经被制裁的实体有相关的，那他就会进行所谓的二级制裁。这些与俄罗斯目前已经被制裁的大约1200个实体相关的，主要其实是中国的企业。其实美国已经制裁了中国和俄罗斯相关的或者和俄罗斯军工相关的企业。美国今次比较特别的是特别针对金融机构，美国已经警告会对尤其是中共这种小型银行进行制裁。郑钦毛认为欧盟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助推器。例如从战争开始以来，德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出口的汽车增长了5100%，这些汽车都是运往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中共，很难和中共脱欧。他说欧洲国家其实已经很难和中共脱欧了，不过一个转捩点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就令到欧洲看到中共的真面目，所以欧洲就要去衡量，亦就是说俄乌战争万一俄罗斯打赢了，整个欧洲的安全形势和地缘战略形势转变之后，欧洲国家是要负担的，负担的安全费用恐怕就会比商业收入要高很多，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就要衡量。我相信美国亦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去施压，令到欧洲国家去衡量你随时可能面对侵略，你的军费可能就要增加几倍，你不可能再靠美国一直保护。你如果一直持续输血给中共的话，你不顾人权也不顾普世价值。今年一月，彭博社获得的俄罗斯海关机密数据显示，2023年前9个月，俄罗斯进口的晶片和集成电路一半以上是由欧美企业生产的。从半导体到飞机零部件，甚至是军工产品，俄罗斯正通过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中亚国家等第三国进口它需要的任何产品。对此，郑钦毛认为美国希望堵上制裁的漏洞。他说，因为27个欧盟国家始终没办法协同一致，所以一直是中共的一个突破口。这个部分美国当然希望今次 G7 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将这些问题协调好，那当然是美国带头，但是你们这些欧洲国家也都不能拖后腿。美国众议院6月12日通过两党法案，授权行政部门反击中共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并敦促中共和平解决和西藏的长期争端问题。 这个法案上个月底已经获得参议院的通过，跟着下来将会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生效。法案指出，西藏人民是一个具有独特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特征的民族，应该得到尊重，并要求中共停止散布有关西藏历史、西藏人民和西藏机构的虚假信息。议员表示，这项立法将会允许国务院官员反驳中共散布的有关西藏的虚假信息，驳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虚假说法。法案还要求美国推动中共和达赖喇嘛就西藏的未来进行谈判。法案亦都申明，美国国务院有责任和其他国家协调努力，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3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他说，我们相信美国总统拜登会签署这个法案。法案的主要内容反驳中共一直讲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虚假信息。现在美国完全反驳，而且美国已经正式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流亡60多年的西藏人来讲，美国政府今次通过的这些法案非常鼓舞人心，这个支持会转化成一种更大的力量。我们流亡在外的所有藏人不会放弃争取自己的民族自由。格桑坚参感谢美国政府对西藏的支持。他说，今次美国法案清楚规定，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为我们以后提出解决西藏的问题有了更好的历史背景支持。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西藏已经被中共牢牢控制了70多年。只要中共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尊重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是希望用和谈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同中共达成解决西藏的方案。格桑坚参希望中共政府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他说，西藏一直坚持争取自己的自由，坚持了60多年之后，在国际上我们得到了非常高的支持。我们都希望这种国际上的支持能够转化成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案，以后真正能够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西藏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圆满的解决，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带动更多的遭到中国压迫的其他民族、其他族群，希望其他地方的这些紧张的情势都能够得到缓解，这个是我们的希望。大连是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严重的城市。上个月，单亲妈妈法轮功学员孙彩艳女士再遭到非法绑架，有人呼吁外界关注营救。明慧网报道，5月12日晚上，大连沙河口区南沙派出所在街道绑架了孙彩艳，并将她非法关入看守所。5月13日，南沙派出所警察逼孙彩艳未成年的仔打开屋企的密码锁，进行第二次抄家，将保险柜的物品抄走，但没有给出抄家物品的清单。孙彩艳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2018年出狱之后，多次遭到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南沙派出所警察和南沙街道后山社区等人员的电话骚扰、上门骚扰。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孙彩艳的家公、父亲、丈夫都被迫害离世，她的母亲已经83岁，被非法判刑3年，现在仍然被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已经半身不遂，家人申请保外就医给她。孙彩艳还有一位80多岁的家婆需要照顾，另外有2个小孩要抚养。孙彩艳从小体弱多病，吃了很多药，打了很多针都无效。1996年，经同学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好了，人亦都变得开朗了。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3号采访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杨桂远话：呢个系中共邪恶本质，同埋佢独裁体制导致嘅恶果。中共嘅独裁导致中共领导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决定一啲好重大嘅事件，譬如大跃进，仲有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佢哋总结成绩嘅时候话：计划生育40年堕胎4亿。对法轮功的迫害亦都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当时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已经超过中共党员，令到江泽民内心恐惧，就开始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